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才刚开始那个找工作，然后我对这个都没什么感觉，然后过来转一圈看看，然后找找自己那个专业的方向啊什么的，感觉还挺有收获。
大部分来这边的都是没有 PR 的留学生，所以给这些没有 PR 的留学生更多的机会去找一些愿意招这些没有 PR 学生的公司。
那么和中国的招聘市场相比，留学生们是如何看待澳洲的招聘市场的呢？
差不多吧，都是那种就是大家想去的工作人都特别多，然后就大家都比较不是特别有感觉的工作就比较空。
在澳大利亚找工作，留学生们觉得他们的优势有哪些呢？
我觉得是 language 吧，因为我本身是懂广东话还有普通话跟英语，所以觉得有一些雇主还是需要这样的人才的。我觉得
这语言是一个强项吧，然后再加上可能中国留学生普遍学历比较高，我是这么觉得。
我现在已经在澳洲8年了，因为我读了3年高中，还有读了4年大学，而且我的 internship 比较多，因为我在2家国际公司实习过。唯一的，我认为唯一的原因，一个是没有 PR， 所以，但是我已经对 PR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觉得现在的优势可能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你现在面对的竞争群体主要是澳洲本地人，而且你作为一个华人没有身份，我觉得要说算点优势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有决心留下来吧，而且像我们土木工程专业可能会有一点点优势来拿到身份，拿到身份是你找工作的必要优势。
不过也有应聘者认为他们并不惧怕没有澳大利亚的身份。
我觉得要现实一点，有 PR 有 PR 的优势，但是没有也可以找到工作的。我觉得
确实感觉有 PR 的话好像找工作更方便一点，但是感觉也不是那种没有 PR 就什么也干不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也还好吧。
那么用人单位又是如何看待澳洲身份的呢？
其实这不是唯一的选择人才的标准啊，没有那么的单一。有 PR 当然可能会在工作上有一些方便，但是没有 PR 呢，我们也在考虑。
PR 是一个，如果有的话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并不是以它为作为标准的。我们更看到是人的本身的专业技能，本身人的对这个岗位的适应度和匹配度，以及人对这个目标达成的一个驱动性到底有多大。
不过也有雇主认为应聘者有澳大利亚的身份十分重要。
澳大利亚身份是特别的重要，其实因为这个职业规划的，我们不是一年半年的，是长期的1年3年的规划，这个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如果说他们有485签证，2年之内也能够 understand 这个 career 的话呢，然后他们有机会留下来也是可以的。
也有雇主表示，澳洲身份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岗位对澳大利亚身份有硬性的要求。
今天来呢，我们是也想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做 intern 或者是 part time 这样，那我们可能会就是这个不作为一个重点。但如果你想 full time， 我们至少要是那种 PR in process， 或者是你有这个意愿，比如说像 IT engineering 这种，他们就是比较好留在这边，然后他们也有这个意愿说我想留在这边，那我们一定会给这个机会。但比如说像 marketing 这样，就它的变动率比较大，或者可能这个专业来说留在澳洲不那么容易，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稳定性，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找到人可以长期为我们企业工作。
因为我们事务所规模比较大，所以我们一般只是希望找一个长期的员工，而不需要只找3个月。人事部呢，一般没有 PR 是不会发合同的，因为没有合同就没有发薪水，所以这个来说PR 是比较重要，但是做那个 intern 来说呢，是一个给没有 PR 也可以有机会踏入所谓事务所的第一道门嘛。
那么除了澳大利亚身份、专业技能，用人单位还希望应聘者，尤其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主要是他们的 attitude 刚刚毕业嘛，总是很多事情需要锻炼的，但是他们有很好的 attitude motivated characteristic， 那这个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用人单位表示，他们希望应聘者有良好的交流能力。
那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应聘者有一个诚实的品质，然后呢，在 soft skill 上面呢也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人际沟通能力，因为我们是会计事务所嘛，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招聘者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直接跟客人有面对面的沟通。
我们是希望说这种交流能力比较强的，其实我们各个岗位都是需要这样的。你看可能看起来这个 chemist 或者是 IT 人员，他是比较这种就是在那里工作的一个人，但其实我们也是很看重这种交际能力。因为你像我们的 IT 主要是帮助我们开发软件这一块，主要真的就是客户。当然如果你要是有这种灵活的头脑可以跟大家交流的话，也是对这 IT 软件开发是有帮助的。所以就很多人可能说不同岗位会有不同样的性格，但其实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公司整个的发展来说找就是我们喜欢的这种性格的点的人。
也有雇主表示他们急需有特殊技能的人才。
我们招聘的是这种的视频的设计人员，就是说我们这个硬件对应的视频是后台要有相应的这种专业的人员，用一些动画软件3D 软件做出这样的效果放到里面去播放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急需的一个招聘的这种的动画的相应设计人才。
招聘会现场主办方也请来一些行业的翘楚为前来应聘的人员答疑解惑。
我觉得今天来应聘的很多学生来说的话都是华语学生，那华语学生可能在这个澳洲的职场上他可能欠缺的问题呢就还蛮明显的，就跟我们往届的或者说老一辈的遇到问题可能比较相像。第一方面的说呢，我觉得会是他的一个英语的一个问题不是太流利，在雇主的面试里面来说的话他会有很多的欠缺，不一定能达在点上，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应该他能在一个相应的个人素质培养上面来去取得一个成就或者改进。另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他的本地工作经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历来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说因为很多的留学生他是在本科或者研究生的阶段才是来澳洲的，他没有适应澳洲的这个学习跟生活之后的话呢他已经要开始去找工作了，所以他本地的实习经验是不是太够的甚至是没有的。那在澳洲这个市场又非常相信或者认可本地的一个工作经验，这样子的话会导致了他在求职市场上的一个很大的阻碍跟欠缺咯。简历方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很多的情况下呢他要是把自己的简历做成一个像澳洲一样规格或者说要求的一个简历了，那这个简历来说的话跟在中国求职跟在美国求职日本求职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参考一些其他的成功的一些简历的一些案例来去做这相应的处理了。那在面试阶段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或者说提升的东西，这是要经过你自己对这个我们所谓的英语 presentation 的一个提升，一个 interview skill 的提升，还要对你自己要应聘那个岗位的熟悉以及行业经验的一个熟悉来去提升的咯。那在这一个提升方面的话呢，我会建议各位求职者或同学们呢在本地的这个实习经验上做一个提升，来去了解公司文化澳洲的工作职场的是怎样进行的，来去做一个自我提升。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